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周一下午五点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今天呢是9月22号星期一，世界无车日。这是一个鼓励人们减少使用私人汽车、推广步行、骑自行车或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环保节日。那同时呢，今天也是24节气中的秋分。
秋分一到，就意味着北半球国家的秋季正式开始哈。在这里，咱们也祝福听众朋友秋分快乐。
嗯，那在节目直播期间呢，你有任何汽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8，88827516288。特别是呢，您对捐车方面有什么疑问啊？那今天呢，我们将在下一个时段连线我们希望之声捐车项目的负责人 Catherine， 她来上线，亲自给大家解答一些疑惑。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时间哦，因为我们观察到最近啊，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对捐车方面还是有一些疑问的，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的邀请他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所以期待大家的参与。您有任何关于捐车方面的疑问，都可以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8。喜欢打车去旧金山的人来说，未来您将有一项新的选择了。在9月16号，旧金山的市长罗伟就宣布说，已经与自驾车公司 Waymo 签署了一项测试与运营试点的许可，未来呢将允许 Waymo 自驾车在该机场运营。
没错， Waymo 呢，他在9月16号啊，获得了 SFO 的这个测试和运营试点的许可，但是呢，它这个服务不是说明天就立刻开始哈，不是这样，它是分三个阶段进行。那第一个阶段呢，它是由专业人士呢，还是要就是有一个 monitor driver， 或他们叫 safety driver， 先让自己的人先坐一坐，然后他跑这个旧金山机场，
就是内测吗？
是内测，对。然后第二个阶段呢，这个汽车将在这种全自动驾驶的模式呢，首先先搭载Waymo 的内部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机场指定的人员，也是内测的一部分，只不过他把这个规模扩充了，对。然后第三阶段呢，那 Waymo 就将实行这个收费的哈商业自驾的这个服务，就像他现在在旧金山 Daily City， 好像他准备在那个圣何西也准备要开始哈，那个所以呢，现在处于第一阶段，所以还就说不是你和我能够马上去这个用它的 APP，
就是什么时候真正的在 APP 上打到这辆车，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其实应该是很快的了，它一开始呢，说不定几个月我们就可以看到。我相信这个不会说是要测试什么一两年哈，不会。除了旧金山之外，我已经讲了嘛，这个湾区的其他地区哈，包括南湾部分地区，甚至中半岛，那是要看了，因为中半岛 San Mateo 啊什么那些地方，但是呢，就是 Waymo 基本上来讲哈，因为它原来只是限于在旧金山，那我去机场，那不白搭吗？
我要是特意去机场，我可能打一段 Waymo 之后，我还得换成其他的车，
那没意思嘛，对不对？所以呢，基本上来讲呢，这样就可以至少把这个主要的干线啊，中途你不能停，你不能说我在 South San Francisco 停下来，载人，不会，你就直接从旧金山它的服务区，然后去机场。或者从机场去旧金山，说到这儿呢，就是三号 C 的米奈塔这个国际机场啊，他们也批准了 Waymo 在那个三号 C 机场的这个运营啊，其实他们成为加州首个获准经营的这个机场，其实他们动作比旧金山稍微快了点，
还快一点
啊，但是说是那么说啊，但是他也是要经过同样的这种内部测试啊，就这样，所以呢。反正不管怎么样吧， Waymo 呢现在他利用自己的优势，因为他毕竟已经开了这个生意好几年，现在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就在后边直追啊，那马上呢咱们就看这两个不同的技术领域啊，到底谁进步会更快一些。
好的，如果未来我们有听众朋友们真的打到了 Waymo 的这辆车，也欢迎给我们来报个料，说说您的感受是怎样的。那具体的最新进展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为大家持续的关注。那接下来呢，这个新闻也是蛮有意思的哈，发生在加州的。那一位加州的女子呢，因为她的一个自定义车牌引发了一个争议，她呢是选择了一个叫克制车牌，然后呢自己的名字印在上面了，她说她用了3年了，但是最近啊，加州的 DMV 突然给他寄了一个信函说你这个不能用了，是违法的，怎么回事呢？
主要是这样，我们说的这克制的车牌呢，就是英文就是 personalized license plate。 那你比如说艾琳，你可以说艾琳，但是可能艾琳早就被人用了，你可以来个艾琳一，然后呢可能1到9也被用了，但是呢这个只有7个，记着只有7个这个英文字母或者数字，所以呢超过7个你不能说 Eileen 99行不行，大概就不行了。好，那这位女子呢，她的名字叫什么呢？叫 Isis Wharton。 这个 Isis 就是出了问题的地方， ISIS 咱们都知道，那这不是中东恐怖组织
恐怖组织吗？
对，
对，
但是人家的名字就是这个，而且她是3年以前呢，她就那个什么嘛，她就申请了这个，而且一路都没有什么问题。那这个就很可惜啊，就是说很可惜，因为他的这个车牌就是 I am ISIS， 我是 ISIS。对啊，我是 ISIS。那我那怎么办呢？所以呢，其实你知道，在这个车牌你不能用一些，有时政治性敏感的，或者你说CIA 行不行？那不行。FBI 行不行？也不行。啊，就说有些专用的名词你不能用哈。但是现在呢，加州的 DMV 就说你这是这个，因为是 ISIS 嘛，属于这个暴力组织啊。但是人家说这我这和白领组织没用啊，我就是我是这个名字就是这样。
对，这个女孩呢，她就是感觉到挺委屈的。她说：“你看，我2022年我就用这个车牌了，然后一直都用了3年都没有什么事儿。最近你们突然跟我说啊，不让我用了，而且呢，她是每年都要交50元的一个费用的，还是要花钱的。
对，反正就是说，你的字眼不能够有和这个冒犯或者。”卖淫啊，或者政府官方啊，或者犯罪和非法行动啊，毒品啊，或者令到读起来困难啊，容易误导啊，等等等哈。所以呢，甚至不能用那种仇恨的这个符号，特定组织。所以怎么那么说吧，哎，很为他惋惜，但是希望呢，他和DMV 之间有一个大家能够
有一个完美的一个对一个解决方案吧。所以说，在制定车牌的时候。是有自由的选择权，但是呢也不能触犯一些相关的边界。好，具体的话各州有各州的一个管制措施，大家还是要查询好相关的一个要求再去给自己定制化哈。那么现在尾号2870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一个问题，他说请问李进，车漆被刮掉了一块，请李进推荐一个修理汽车钣金的修车铺。
被刮掉一块啊？他是这个电话是南湾的还是
发来短信的？
发来短信的。好，
对，这位听众朋友能不能再把您的情况说得更详细一些？
对，假如是南湾的话呢，我推荐您可以去王师傅修车厂这个 AKW Auto， 您可以 Google 一下哈。他就在南湾圣河西进机场的那个地方，就是850号北石街，850号 North 10th Street。然后网上您可以看 AKW Auto， AKW Auto， 假如您是在北湾旧金山，那我可以另外推荐一个叫做这个 Pro Speed， 您到时候再发过来，我们把这两家呢发短信的时候发给您。
好的，您这边可以再编辑一下您的信息，我们在节目之后会和您取得联系。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的问题或者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都可以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刚刚呢有一位听众来线，但是刚刚又突然掉线了哈，您可以稍后再给我们打进电话。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有听众朋友来问问题，说呢家里亲人过世了，车子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理，如果捐车的话该怎么办？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连线了希望之声捐车项目的负责人 Catherine 做客到直播间，请他来亲自的回复一下一些生活中常见的以及我们听众关切的捐车方面的问题。 Catherine 你好。
哎 Catherine。
李静好，主持人好。
对于上次是一位女士，她打进电话说家里的亲人过世了，不知道怎么处理，在这一块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遇到类似的一个事情，该怎么去做捐车方面的一些咨询呢？
非常好的问题哈。我这边也接触到好多就是自己亲人过世了之后有两种情形啊。一种情形呢，就是过世的人在他生前已经指定好了他的受益人或者是他的 trustee， 或是他有这个信托，就是授权某个人可以去处理他的身后的一些 property， 他的遗产的话，如果有这种情况，那这个 trustee 本身他是可以代表这个过世的亲人在所有的捐车收据上签字，这样的话呢就比较简单。另外一种呢，就是过世的人他生前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那怎么办呢？
对，
就是如果是你的直系亲属，比如说你先生太太或者是子女等等的觉得这个车也确实是不想要了的话，还有另外一种折中的方式呢，就是如果他生前有这样的愿望，或者你确实可以替他去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也可以用他的名义去接这个车。但是呢，如果车主证上还是过世的那个人的名字的话，可能需要你签他的名字，而不是你作为一个 trustee，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 trustee。大概是这么两种情形，具体您需要您的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到时候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可以再具体根据您家里的特殊情况来帮您给您提出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那 Catherine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因为呢我们这边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他可能是房东，有可能他在他的房子出租期间呢，有一些人过来住了一段时间，他也有一个车临时开，等到他回国的时候他这车就放在这儿了，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虽然我们也确实是接触过一些房东给我们打电话咨询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哈。这种情况如果说这个房东能够联系到这个车主，就是你以前的房客的话，那你要征求他的同意，有某种形式的授权，这种形式最好是书面的，包括比如说有些人用微信上，在微信上说哦，你帮我去处理这个事情，如果是确实他有这个授权，那你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一般来讲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房东什么都没有，可能连钥匙都没有，或者是他有钥匙但是并没有这台车的相应的手续文件，包括这个车主的车主证和或者是说包括这个 DNA 的一些注册单等等的哈。但是只要你有这个授权，我们能够看到你是有权替他去处理这个事情的话，剩下的这些手续 DNA 的这些手续我们倒是可以帮着去办哈。这是一种情形。另外一种情形呢，有的时候房东房客的关系可能闹掰了，然后呢车也放在这儿弃之不管了，但是房东也找不到这个房客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授权的话，那对不起，我们真的还不能帮你去办，因为毕竟不是你名下的车，而且你又没有拿到现任车主的能够证明的这种授权文件的话，那这个事情确实是不能够去做。那你怎么做呢？你就给 CT 去打电话，然后 CT 有关的部门会，他们有他们的一套程序，过来之后帮你把这个车拖走。
我正想问这个问题，太好了。
好，那非常感谢 Catherine 今天能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的解答。那么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呢您这边有任何捐车方面的疑惑，都可以给我们的希望之声捐车热线打个电话来咨询一下，我们的热线是855-578-0088，相信我们专业的捐车组的同事们可以给到您最贴心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我们希望之声免费拖车上门取车，也可以一次性的帮您搞定全部的手续，让您无任何的后顾之忧，捐车还能获得联邦抵税。所以记住联系我们的方式，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车，或者拨打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888-8888。好，那接下来我们线上还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在线了，是刘女士。
哎，
刘
女
士，
您
好。
您好，请讲。
我前几天呢，我的车突然显示一个黄色的灯，
嗯，
是好像一个巴朗那样的，是，然后跟着写着123，是什么意思呢？
黄色的灯，那个显示像什么？没听。
123，
123呢？
啊，您的车是什么车呢？
汉达
啊，
2016的。
2016年的汉达哈。然后呢，它显示出一个黄色的，这个标记。
应该是换油，以前是换油的，但是这一次有个123出来，那什么意思呢？
这个我还第一次听到哈。这样，刘女士，我们有您的电话，所以呢，我要查一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再给您联络，好吗？
好的，好的，谢谢你。
哎，不客气。好，
嗯、
谢谢刘女士，
感谢您的参与。
嗯、好，
拜拜，
嗯。
谢谢，拜拜，
拜拜。
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闻啊！这个新闻真的太有意思了，听众朋友们，你都想象不到怎么会这么的抓马。就是一位男子呢，他呢对一家大众汽车经销商提起了诉讼，说呢是因为经销商的文件乌龙，他被莫名其妙的指控为偷窃刚购买的皮卡的这个小偷，而且呢还遭到了持枪执法人员铐上手铐并拘留数小时。这男子气的呀，啊，我刚刚买了新车，刚刚开开心心提回家，这下说我偷了车，还把我铐住拘留了，结果一气之下就把这家经销商告上了法庭。
我看了这个新闻呢，我觉得不告的话我心里都不平啊。他是怎么回事呢？这位先生呢，他是一个美国的这个 Coast Guard， 就是海岸警卫队的一个工作人员。然后呢他呢看中了一辆这个大众的车啊，然后他就在大众的这个跟他们讲好价钱，然后呢付了这个定金，然后呢他说我已经有这个银行的贷款。哎，他就是一切手续都做完了。那这一点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车行呢，当你签完了所有的名字之后呢，他没有给你一个纸的文件啊 ，printed 没有，他给了你一个 USB， 就是 thumb drive，
U 盘
，
U 盘，
这个 U 盘里面有所有的 PDF 的这个文件啊，所有的这个 PDF 的文件，然后他就高高兴兴的，这个销售人还帮他照张相啊，兴高采烈的就开走了。哎，怎么知道过了10天呢？他有一天刚刚从这位先生他是有一点这个 physical 的这些残疾啊，他去了 physical therapy， 然后刚刚从医生那块出来，然后就觉得这车后边咣被人撞了一下，
哦，
后边这辆
车就被人撞了。
哎，这当然这个车呢马上跳下来几个人，原来都是武警，马上掏出枪来，就是说你马上从车里出来。哎，当然这位先生说，哎，什么事啊？哦，您这架车是被偷的，你是个盗贼啊。
对呀，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啊！他说怎么会是盗贼啊？那个，然后呢，这个警察当然你说当着那么多人面，人家这路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点看热闹啊。然后就把这位先生呢，就是抓回警署，就在他的这个警察局这个地方呢，还被捐了几个小时。后来呢，他就通过这个手机，他说你看，这是我跟这个大众这个代理商哈 4S 店，这是我跟他的一切谈话的记录，而且呢这个说明我已经跟他什么时候这个把这个合同签了啊，这个车牌号码是多少多少。哎，警察一看，哎，真的是这个车牌号码。
嗯，
所以警察说，哎呀，那真的是白乌龙了。那警察也没办法，因为是这个车行打电话，他报失，他说我们有一架车被偷了，就这架车。你看啊，好，结果呢警察还说您的车已经被拖车公司拖到什么什么地方了。好，这个呢英文呢就说，就是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在伤口上撒盐，对不对？
对。
好，然后他去了这个拖车公司，拖车公司说你这个车呢根本就你都不是这个车的车主，这个车主另有其人啊。他一听什么，
我交了钱还成另有其人了？
对，这是新车，怎么会有另有其人呢？
嗯，
啊，然后呢这个他们在这个拖车公司拒绝让他把车开走。好，长话短说，这件事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这个车行当时他做了这个买卖之后呢，车行的这个销售人员竟然忘记在电脑上完成他最后的那个这个手续， 所以呢，实际上从这个车行的观点来讲呢，这架车根本没卖出去。那你说奇怪，他拿的那个 USB 盘到底是什么东西？
嗯，
啊，所以这个啊，提醒大家一下，下次千万买车的时候一定要白纸黑字，啊，拿在手里 ，multiple copy， 车行有一 copy， 你自己一定要 copy。然后你说你再给我一个 U 盘都行，但是必须要有一个
纸质的东西，咱不能什么东西都落在这个小 U 盘上。
哎、对，而且呢，现在很多在网上你就可以买车嘛，你也记得你要打印所有的这些，特别是你 DocuSign 完了之后的那个 document， 你自己应该有 hard copy， 对不对？好，讲完了之后，首先这个第一个乌龙就是说，这个车行的这个销售人员没有完成这个最后的手续。
没错，
然后这个人摆乌龙了，过了十天，结果车行就说：“哎，我那架车上哪儿去了？一定是被人偷了。”所以他就报警。好，第二，这个车行的销售人员竟然把这两架车的 VIN number 搞混了。那个拖车公司呢的记录显示出，这个乌龙的第二个部分，他就根本把这架车都已经就是搞混了。
嗯，
所以呢，拖车公司看到那架车呢，不是他这架车，是旧车。我只是在电脑记录上面是这样，所以呢，你看，就说双重乌龙。
难怪人家这个男子这么生气呢。
不单只是双重乌龙，还有第三重乌龙，就说呢，这个车行呢，竟然把他的车里面有一个定位装置叫 Low Jack， 这个呢是所有的车行都有这种。他就是怕我这架车被人偷了哈，我就可以跟踪。但是这架车你已经卖了，卖了你就不能够再私自启动这个什么非法的这个定位哈。而且这个人呢，他说我是海岸警卫队的，而且我是有就是保密级别的人，我不能够随便被人定位。
嗯，
哎，四个乌龙，就是说犯法哈。所以呢，到最后呢，就是当然就是把这个车行给状告到这个法庭上去了哈。
嗯，那后续有没有一些最新的跟进的进展呢？
没有，因为你一上法庭的话，这就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所以呢，现在他们正在起诉啊，这个也当然要求这个合法的赔偿。
那他可不可以说这车我不要了？这样子可不可以呢？
哦，这车他已经不要了。
嗯，
因为他说我已经把我的 deposit 你给我拿回来，因为你已经 completely 把这件事情给我搞砸了，你还想让我跟你买车，跟你买车也不会跟你买了，对不对？
嗯，失去信任了。所以这里也提醒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哈，买车的时候白纸黑字落在纸面上，各方面的一个细节都要检查好。其实这个工作人员也确实太大意了，怎么可以最后一步就完成不了呢？
不单指这个金融，他的这个 finance department 都摆乌龙，整个车行摆乌龙。
嗯，所以说这个男子的状告也是不无道理的哈。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欢迎回来，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题讨论，都可以发送短信或者拨打电话到88827516288 88827516288，期待您的参与。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个跟特斯拉有关的消息。最近呢，特斯拉的一个首席设计师他在彭博播客的节目中透露说，他们公司啊最近计划将电动和手动车门的解锁装置整合成一个更直观的装置，通俗的讲就是要更换他们的一个门把手了。为什么呢？
这个其实呢，它主要牵扯到特斯拉 Model 3和 Model Y 的这个车门把手。这个车门把手怎么回事呢？就是联邦这个机关叫NHTSA 啊，就是联邦高速公路安全局，然后他们收到很多这些投诉啊，就说Model 3和 Model Y 的这个车呢，假如是突然间车的电路出现什么问题，在里边呢很难把车门打开。你想啊，假如你车突然间在比如说撞车了，或者是电池起火了，或者怎么样，我要逃出来，我怎么开门呢？在普通的车，其实你就把那个门板一拉就打开了，因为它是机械的一个门把手。但是特斯拉呢，它搞了一个一摁这个按键去开门。但你说按键开门，假如你没电怎么办？或者你保险丝烧了怎么办？那我怎么开呢？啊，特斯拉说司机门那块呢，实际上它有那么一个就是扳手，你一拉就行了。但是它把这个扳手呢做的 我有时候觉得很多汽车公司呢，就说这种扳手呢，假如没有人告诉你的话，假如你自己又没有仔细的去看一看车主手册，谁会买车回来先看车主手册啊，对不对？买回来就开嘛，你就根本不知道那个是紧急的扳手，我都不知道，
而且很隐蔽，对不对？
它不是隐蔽，就是看起来一点不起眼，
嗯，
就是一块黑色的塑料，这个扳手
谁也想象不到它是车的那个临时，
你没想象到，没错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也是偶然期间有一个朋友跟我讲，就说你知道特斯拉那个紧急扳手是怎么回事吗？啊，我才说啊，我就才意识到它的紧急扳手设计的，我觉得有点啊，说怎么说呢？就是说，画蛇添足啊，还是多此一举？就是说，你这个扳手，尤其是在紧急状况之下，你让我去读车主手册怎么开吗？我只有几秒钟的时间，马上开门，对不对？
而且我记得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报道的一些车撞了之后车门打不开的事情多出在电动车上，
是，就是说呢，他就把这一个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搞得好像要别出心裁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好，更要命的是呢，我里边开已经有问题了，那外边呢他也开不了，因为他那个门把手呢他是隐收入式的，就是那种门把手，好，那怎么办呢？那已经发生了几次，就是特斯拉的车主呢自己的小孩在车里出不来，所以他们被迫打烂了玻璃把小孩给捞出来，
就是砸车窗来救孩子，
对，
嗯，
所以呢，这个政府部门已经说特斯拉你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当然不管是特斯拉首席设计师也好谁也好，他们说啊，我们现在准备要又在做出一个更好的最佳的选择哈，最佳设计。所以我的意思是，不管这个什么设计不设计，你为什么一定要来一个全电动的这个车门把手呢？你为什么一定要伸出来呢？因为特斯拉 Model 3和 Model Y 的这个把手是就不方便，我必须要先摁一端，然后那个翘起来那个把手我再拉开，这变成是两步，而不是说我直接就是 intuitively 下意识的我就一拉就拉开这把手，不就
它是为了美观和好看吧，而且是一种新潮的设计。
对对，就是说美观和好看，再美观和好看，在安全的这个大前提之下，你都要非常谨慎。所以我觉得这点呢，我实在是觉得特斯拉就有点拉垮了。OK， 在这个设计哈，实在是不咋地啊。车子本身不管怎么样，你就是这小的地方的设计，像咱们以前讲过这个特斯拉的这个。这是什么全景天窗，你能不能够来一个
遮阳挡
的这个，就是这个丰田都做得到啊。
这个我也很想吐槽，上个周末坐朋友的特斯拉去给我晒的呀，我就问他，我说请问这个车上没有遮阳的顶棚吗？他说不好意思，没有。
没有，你应该说有，我知道李进就有。好，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玩意儿也是我觉得设计方面是一个比起日本车也好或者中国大陆的车也好，在这方面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老美的这个咱们自己的这种设计理念不行还是怎么样啊。好，在这儿吐槽一番。所以呢，特斯拉表示呢他们会更改这个设计，至于怎么更改现在还不清楚，但是联邦政府已经说你要改，
希望他们改好一点，
是
安全一点。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你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题讨论，都可以发送短信或者拨打电话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在这里呢，也和大家温馨提示一下，在9月27号本周六的下午3点，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将与大纪元时报和新唐人电视台共同呢，在库伯提诺图书馆举办揭露中共跨国镇压研讨会。届时呢，将有8位嘉宾，包括方从德、方正、雕塑家陈维明以及企业家胡立任等，与您共同探讨如何摆脱和制止中共对海外华人社区的控制。特此呢，邀请您参与讨论，与嘉宾对话，并发表您的高见。我们的报名电话是408-886-5858，408-886-5858。 58 Cupertino 图书馆，本周六不见不散，
希望见到您。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日产的一个消息。那么日产有一款车叫做 Ariya EV、
嗯、
它呢宣布说要在2026年在美国停产了、
嗯、
为啥呢？
这个你知道，有时候你觉得一个汽车公司啊，这是怎么好像做事就是那么
没有章法，
没有章法。为什么呢？大家知道日产的 Leaf 实际上它上市的时间比特斯拉要早差不多2年，然后它 Leaf 一出，大家觉得哟这太好了。怎么知道呢？他当时出这架车的目的是因为他想符合加州政府哈，对，就说你不管你卖多少车，你要有一定的百分比的车呢是零排放的。好，那日产就出了这个 Leaf， 但是他当时出这个 Leaf 并没有想就说啊，我一定要就是站稳了这个电动车市场，然后怎么扩张等等的。结果呢，特斯拉的 Model S 过2年就出来了，一出来之后就席卷了整个电动车的这个市场。不单只是这样，
把它的份额抢占了。
对，就是而且特斯拉的马斯克呢，他就说我要的是用户的体验。怎么体验？我打造自己的这个 supercharger 的 network， 这个充电网。所以呢，你买了特斯拉之后一切都很顺啊，充电驾驶整个体验。但是 Leaf 呢就刚刚相反，他出了之后就有点像是这个单兵老这个孤军作战一样，没有任何其他的相关的配套的这种东西啊，而且它电池后来还出了问题。那么说吧 ，Leaf 呢，就是第一，它是第一面世的，但是这架车呢，却根本占不到任何的这种大的这个市场，
就是实在没啥卖点。
对，结果呢 ，Leaf 大概在2年前就不出了，然后因为他们说我们要重新设计，重新这个怎么怎么地，
嗯、
那怎么办呢？他就出了一个叫 Ariya 这架电动车。那这个 Ariya 这个电动车呢？出了2年，现在呢，日产就说我准备在2026年就在美国停产了，就是不出了。为什么？因为新的 Leaf 要出来了。然后你说你这个是折腾啊，还是怎么着？因为这两辆车呢，你看一下它的那个照片，实际上两辆车的外形非常类似，
相似的。
对，
但是其实从设计的角度，反正我作为我女生的视角，我看着图片还觉得蛮漂亮的，
就是说比较大气吧，对不对？
嗯、
啊，没有什么很明显的这种设计上，你让人一看就反胃，就像那个捷豹的那个，对不对？
对。
好，那是他现在就是大家知道，他这个一个汽车的品牌啊，是要砸很多钱、很多时间才慢慢的建立，然后呢？他这个日产呢，就好像根本没有一些沙盘演练或者是市场的规划，他就说啊，我明年又不出了，又把这个 Leaf 重新推出来。那这样做呢，就是等于你前几年为了这个 Ariya 的这些 marketing 的这些资源全都泡汤了，
就是全白做了，相当于又是就是叫做除新推陈。
对，结果呢，人家说哎，那日产那2-3年是那个车叫什么来着？没人记得，
嗯
啊，所以呢，就是说，当然 ，Leaf 回来也，我们也希望就是 Leaf 它到时候这个，据说这新的这个 Leaf 呢，首次啊，它有一个车型呢是充满一次电，续航力超过300英里 ，That's good， 啊 ，That's good， 但是也仅此而已。至于到时候在市场上行和不行，那我们就看了。很可惜的就是这个 Ariya 刚刚这个。从2022年上市到2025年，短短三年就被腰斩了。我就觉得这个日产的这个 marketing department 真的是我觉得出了问题。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其实看了之后我有一点迷惑，李进，就特别想跟你探讨一下。
嗯、
最近呢，美国的汽车协会它发布了一个数据，说燃油车竟然比纯电动车更省钱。可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电动车更省钱呀，可能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它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数据出来呢？
嗯，实际上呢，我也是看了一下，我当时都觉得很诧异啊。我说哎，怎么搞的？因为很明显的就是电动车的它实际上 operating cost 是低过传统的汽油车哈，但是为什么突然间 AAA 这样一个权威的机构竟然说不行呢？我仔细看了一下，原来主要有两个原因哈造成。第一，就是因为马斯克他的因为他在川普的这个竞选时候他跳出来是就是完全支持这个共和党啊，所以他政治理念呢 piss off 很多这个以前的特斯拉的粉丝。
嗯，
好，这些特斯拉粉丝呢，大多都是有点是怎么说呢，民主党啊，或者是怎么样。那这一点呢，就导致很多人呢，他就抛了他的特斯拉，他说岂有此理，我呢，我恨死你了，这个马斯克。你的车我也恨死你了，虽然
股票我也抛了，
对，股票抛了，我就虽然一年前我还是高举双手双脚赞成的，对不对？好，这就导致呢特斯拉的它整个的那个二手车市场那个价格简直是一个雪崩式的就往下降。好，这是第一点。那就是说假如你说我这架车我的这个比燃油车还要不省钱，那就是说它是整体看，就是说你要看包括买车，包括保险，包括这个你的注册，包括修理，包括燃油等等等。所以呢，结果它光是这个车的这个二手车的价格暴跌，就吃了一大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加州的这个电费太贵，就是说原来呢，其实我刚刚买电动车的时候，那个加州电费大概1.5毛一度电，1.5毛啊，现在已经涨到差不多3.5毛。
所以说像你的话家里有太阳能还好，但是如果说是要用 PG&E 可能这种公司的电就会要很多钱。
对，就是说呢变成电动车的优势就不是那么大了，对不对？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就是这两点造成了电动车不单只是特斯拉，特别是特斯拉，因为特斯拉有这个暴跌的这个二手价钱哈，别的电动车都其他电动车还没到那个地步。好，一句话讲完了，就是说像内华达州它的电费呢就是便宜过我们，你就旁边，那你说为什么加州的电费那么贵？当然有很多和电产生的因素两码事，政治因素啊等等等。而且我们的 PG&E 呢也都是不产生电了，他去买电，那你跟人买电那不是贵吗？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加州这个油价这么高啊，那其实油车车主他这个油更高啊，比电费。
对，所以呢就是说你的油价和我电费差不多是平等。
嗯，
因为我的电费贵嘛，但是呢同时你的车的折旧率，我的电动车远远高过你的汽油车，这一点就把电动车的这个费用
下的钱
就没了，全都吃进去了。是这样那一个算法哈。所以大家呢就假如你是当然有这个什么，就是我不是说买了之后我马上要卖，或者是我家里有太阳能啊什么等等等，这其实还是电动车还是划算。而且我相信呢长远来讲，反正马斯克他的政治理念倒是说不定将来人家会有不同的想法呢，对不对？所以也都可能会转变的。
但最近的新闻就是在昨天查理科克的这个追悼会上他和川普总统又在一起合影了，
是
也表达了一种关系的缓和吧。
对，
那么未来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了。
我看他回答那个人就说，记者就说为什么查理科克被暗杀，都是因为他是把这个传统理念啊跟人家讲传送光明，杀他的是黑暗，两句话，然后就离开了那个问话的记者。
没错，其实我之前看过一句话，我也觉得很感动，善良是一种永恒的力量，而邪恶只能逞凶一时。我觉得这句话也送给所有期待和平，期待美国变得更好的人，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个更伟大的美国，更和谐的社会。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再见，
拜拜。